北京时间22:31，您现在所听到的是调频97.5兆赫，湖南文艺广播电台的夜色温柔，我是柴静。问候收音前每位最亲爱的朋友，感谢您在这样的静谧时分，即将陪伴我度过今夜的最后一个半小时。节目当中安排了《人间事》、《尺作寸心》以及《深夜私语》。解雇，不如分说就得离开了。在漫天大雨中，不知道该向哪里去，像孩子一样睁大双眼，茫然的不知道去哪里寻找一点慈悲。现实生活中，我不见得这样软弱，可是醒来后仍然十分悲伤，到现在也无法恢复。笑着把这个梦说给同事听，才知道他们也做过类似的梦。现代人的不安全感几乎是一个梦魇，如影随形，如同鬼魅。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一直埋身在浮华的世俗热闹里，要伸出手努力抓住一些嚼食的东西，安慰仓皇的心。像幼年时得到心爱的宝蓝色小镜子，每天在手边揉搓不肯放下，某天却被别人摔碎，心中因为无能为力而难过至极。后来不肯再太过爱惜某人某物，直到生杀予夺的权利不在自己手上。可是我能从这清醒中得到什么安慰呢？我身边的人不怕受伤，他们正急于建设房子和家庭，而我要在这深夜里沉默地坐下去，在悲伤覆盖下来之前，让时光的河流掩埋忍了很久的泪。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
天地不仁，宇宙洪荒，人的存在犹如电光石火。而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展，人间世中就亮起一盏亘古不灭的灯火。人间世，
今天在文学的最初跟你来共同分享的，这是简妮所推荐来的文章。他在父亲中说，过渡的秋是郁达夫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虽然他早已被收入了中学教本，很多人都认识他，虽然秋天已经过去，现在已是冬日，我还是在病榻上把它抄了下来送给你。我是个很喜欢秋的人，很憧憬那天高日暮寒深深的辽远，和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石阶里的清寂。数次计划去北方探秋，无奈终不如愿，只能读一读这篇文章静静感受。一向很不满意江南的秋，可今年忙忙碌碌的竟错过了秋天，不知不觉冬天已经到了，连那一点点清凉也没感到。开始抄写它时，心中是充满遗憾的，可慢慢的认真的一字一字抄写时，却开始变得清晰了。这是一种心中感觉被了解、被同情的喜悦，心中也升起一份浓浓的感激，觉得生在这个如此美好的世界，真是一份值得感激的事情。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下这秋，这故都的秋味。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噩噩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的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佳，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是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让人联系上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蝉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 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的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笛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京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宠。还有秋雨嘞，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齐，下得有味儿，下得更像样。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并稀里嗦嗦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取一粒，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说：“哎，天可真凉了。”可不是吗？一层秋雨一层凉啊。北方人念镇子总老像念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秋韵倒来得正好。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壳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清秋的佳日。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颂扬秋的文字特别的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我虽然外国诗人念的不多，也不想开起账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抄，但如果你去翻一翻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总能够看到许多关于秋的歌颂与悲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引起深沉悠远眼里萧索的感触来的。不单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了秋天，我想一定会感到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其实秋之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氏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跟秋的关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况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声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特异的地方，比如二十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蝎、黄泉之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但就在你我不经意之中，最美好可以失落。当浮云拒绝了阳光的问候，还有多少温暖在你的心头？当星星已不再出现在夜空，你还有多少梦想，多少希望？曾离去，生生不息。生命就像蜿蜒的江河，慢慢流过岁月，忍耐。
我们听到的歌就是童安格的《梦开始的地方》。继续在念时中，我们要分享呢，就是萧摘于心灵鸡汤当中那篇文章，是麦克汤姆斯的《暂停你的脚步》。我们常听人说，在人生的旅途上，别忘了驻足片刻，欣赏路边绽放的玫瑰。但现代人忙碌得如陀螺打转，又有多少人曾放慢脚步，注意身边美好的事物呢？我们脑袋装的都是排得密密麻麻的行程表，整日为工作烦心，还要被乌烟瘴气的交通搞得头顶冒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乎忘了身边还有他人存在。我也属于这类庸庸碌碌对生活失去敏感感受的人，特别是在拥挤的街道上开车时。然而前一阵子我在街上目睹了一件事，霎时让我了解，在我这封闭的世界外，原来有这么广阔的一片天地。那天我开车赶赴一个会议，一路上一直在构思发言的内容。当我开到一个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时，红灯突然转亮，我心中想，没关系，待会儿速度冲快点，就不会再碰到红灯。就在我心浮气躁的加足马力，准备绿灯一亮就冲出去时，路旁一幅景象突然吸引了我的视线。一对双眼失明的年轻夫妇手挽着手，准备穿越这个车辆川流不息的路口。先生手上还牵了一个小男孩，少妇胸前则背了一个婴儿。他们拿着白色拐杖，一步一步探着，小心翼翼地往前进。初见这一幕，我十分感动。在所有的残疾中，我总觉得失明是最不幸的。我不禁为自己庆幸着。就在此时，我见到这家人走了人行道， 往街口中心的方向移动，对面的来车随时会将他们撞倒，但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危险情况却决然不知。我坐在车上替他们捏了一把冷汗。就当这一幕在我眼前发生的时候，我见到一件令人不敢置信的事情。从四面八方开来的每辆车都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没有人鸣按喇叭表示不耐烦，也没有人火冒三丈地大叫别挡路。在这一刻，似乎一切都为这家人而静止。我睁大眼睛转头望望身边的车辆，发现里面的驾驶员也都瞪大眼睛看着这家人。突然，我右边的驾驶员将头探出车外，对他们大喊：往右走，往右走。其他的人受他的感染也都跟着叫往右。这家人开始一步一步调整自己的方向，在拐杖的扶持和众人的指示下，最终终于平安无事地到达路口的另一边。这时他们仍是紧紧地手携着手，这一点带给我莫名的悸动。我注意这对夫妻脸上并无惊魂不定的表情，可见他们并不知道刚才的情况有多危急。然而目睹到这一幕的驾驶员们都如释重负般地松了一口气。最先见义勇为的那位先生转过头，隔着车窗对我说：刚才好险啊。显然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偶发事件所感动，平时大伙开车都是开争先恐后，但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仍是会表现出人性善良的一面。我后来常回想这件事，我得到第一个启示便是先前提过的放慢脚步，关怀周围，多抽点时间仔细地瞧瞧身边的人事，也许从某些细节中所得到的体会能让你的人生全部改观。我领悟到的第二件事，不论目前有多大的障碍，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信任正确的引导，就能达到预定的目标。这对失明夫妻的目标只是想穿过路口，而他们身旁却有八线川流不息的车道，但在毫无畏惧及怀疑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一步一步地到达了对接。其实在我们人生道路上同样有相当多的艰险困难，我们若能相信自己直觉并接受明眼人的指导，自然能稳当地走到目的地。最后，我十分感谢上天给我健康双眼，以前我总认为看得到是理所当然，而当闭着眼睛穿越马路，这种心情该是何等的慌张恐惧。我们常常忘记自己在生活中拥有许多看似平常却十分珍贵的天赋。当我开车离开那个十字路口，对人生才有更深一层的体认。既然上天赐我一双眼睛，我就该多观察身边的世界，并尽力地帮助其他不幸的人。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使的情怀，宁愿告退，难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
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寒，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有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不过是感觉，偶尔天边太阳远，雨丝飘飘化成诗，每阙新诗残留我心深处，停留注视情意，平常的心从没变过。
我们所听到的就是黄凯芹的《平常心》，非常感谢这些手抄来的密密麻麻的字迹，而在双目注视和双唇开合之间，他们令我安宁，令我在静观之中懂得同情，懂得思考，懂得在无尽的流变中，文字的生命力仍然可以生生不息。也希望你能够推荐文章给我，把它寄到41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你写叶子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在城市钢筋水泥的草原里，我们需要一个开阔的视野。
湖南文广为您拓展心灵空间。
信寒尺度，方寸素心，愿以灵芒雪原的气派，容纳所有的人生。
尺素寸心，柴静你好，给你写这封信时，想到的是你和我一样。都是姐姐，都有一个妹妹，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是拥有一种相同的亲情与关爱。那么下面这些文字说给你听，也应该是最恰当不过的吧。我和妹妹是双胞胎，上苍把我们造得如此相似，却给了我们如此不同的生活与命运。今夜坐在桌前，我一直在想着妹妹，历数着几年来的点点滴滴。93年，我中专毕业后顺利地留在了省城，妹妹也在一年后毕业进了省城一家公司。但我知道妹妹的毕业分配相当不顺利，好几次我都是望着她红着眼圈回来，吃不下一口饭。几年后妹妹才告诉我，在求职的过程中，有一个人曾经用非常轻蔑的语气对她说，就从那一年起，有人说我俩就越长越不像了。是的，在我所属的单位，我能够拥有较好的生活，有不错的住房，领导的青睐，有自己挣外快的机会，还有因此而培植出的自信与勇气。而妹妹却过着平淡而又单调的日子，各方面她都比我要差，住着不到8平方米的房间，却塞进4张床，每月拿300多块钱，还得每天从城北跑到城南的工地。有一次他对我说，姐，你知道冬天我最怕什么吗？见我摇头，他又接着说，我最怕坐中巴车，一坐进去里面潮乎乎的，不闷死你才怪呢。听到这句话我能说什么呢？每天来回坐2个多小时的车，我在办公室靠户聊天的时候，他还在路上颠簸。我只能说，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迎难而上吧。是的，考验他的事情太多了。没有食堂，他学会了自己给自己做饭，精打细算的扣钱花。没有同伴，他学会了自己给自己解闷，天天坐在办公室，边做他的功课，边自己跟自己说话。那时候，唯一高兴的事情就是星期天能和我在一起。然而年少气盛的我，又是怎样对他的呢？出于手足之情，我恨不能伸出三头六臂替他抵挡住各方面的冷箭，去替他长大。于是我常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口吻斥责他，或以过来人的口气去点评他的不是。无论斥责也好，讥讽也罢，我无不认为自己是为他好，所以绝对没错。直到今天，在我跟同事吃完夜宵回来的晚上，望着他搁在我桌上的几双鞋垫，我才猛然发觉自己的刻薄与自私。就在刚才，我正享受自己青春的时候，妹妹正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温习着她的夜打功课。她常常是一连几个星期过着这种孤孤单单的生活。即使是这样，她还不忘了关心我这个狂妄而可笑的姐姐。我记得她送鞋垫给我的时候说：“姐，你爱长冻疮，鞋垫可能买大了，减小了再穿。”我可爱的妹妹，你是在用心爱着你的请比你大十几分钟的姐姐，并用微薄的力量来传递你的一份感情。妹妹是崇拜我的，她承认自己嫉妒我，我也感觉良好的沉醉在赞美的目光中，却吝啬的难以给予她一点点夸奖和赞美。在我自以为是高标准严要求时，却发现自己的一颗心已经自我膨胀的失去了宽厚。妹妹也在我尖刻挑剔的目光里日益自卑。老天，这就是我要的结果吗？摊开手心，我俩的手纹是那样惊人的相似。妹妹总说：“姐，你的机遇比我好。”我的内心却掠过一丝酸楚，这是多年求学日子我孜孜以求的。但今天我真希望把我俩的生活换过来，让一切的苦痛孤寂都让我承受，让妹妹来痛快地享受飞扬的青春。一口气写下这么多，以至于自己潦草不堪，希望你别牵挂。在远离父母的异乡，唯有亲情才能温暖两颗孤寂的心。我和妹妹可以说是相依为命，在没有亲戚依靠、没有男友呵护的今天，我们唯有靠自己的双手去拨开乌云，用自己的肩膀去承担重任。只有手足之情能让我们互相慰藉，包扎好伤口，继续前行。新年快到了，在心中提前祝你新年快乐，也希望能借助你的声音，让正在株洲的妹妹能听到我的祝福，并祝福所有爱在心中的朋友们，善待你的亲人，新年快乐。12月29日晚，于宿舍。
夜就像黑沙一片，明晨无人知，你我这晚却又好开始。偶尔结识了，在情路上起点处，模模糊糊都想试一试。月亮是冰心一片，如银河明珠，愿我替你扣上小风衣，照暖了街角，让情泛滥不经意，悠悠意意轻轻吻一次。凝望着我，你态度带着怀疑，担心爱总有。 分之，凝望着你，我说愿意任何事，完完全全情奉我旨。你有情，但我有意，假的话不可以。同样的，我有情，盼你有意，真的话轻似雨，拥拥。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情义两心知》，送给这一对双胞胎的姐妹。长沙好几年了，从学生到上班族，一直有你的节目相伴，喜欢那种温暖的感觉，一直没有提笔写信给你，似乎已经习惯了聆听，而今天把笔握在了手中。昨天打进热线跟你聊关于安慰的话题，我说家是我最大的安慰，你说大多女孩子都想有一种安定感，也许吧，只是感觉今天有个词，温暖，更是我的理由。在别人眼里，我并不是一个安静温柔的女孩，事实上我表现的也是如此。选择了导游这个职业，也就少了许多坐办公室悠闲的喝茶时光。我喜欢这个职业，喜欢带着游客爬山涉水，观云看海，喜欢在奔波游玩中学点东西，喜欢游客因我而轻松愉快，虽然累我也乐意。可是每每一个人在深夜独坐办公室时，才知自己喜欢忙碌的生活，只是因为怕想家，怕流泪。即使如此，也不愿有人打扰，除了你的节目陪我守着那份静，那份寂寞。想家的时候常挂长途回家，带团时总会买点当地特产寄回去。其实我算不上是一个贴家的人，也许以后也不会是，否则我不会与疼我爱我的男友分手而独行，否则我不会总是不回家或来去匆匆。有次为父亲的生日特意请两天假回家， 又以假期已到为由，没有过完生日便返回长沙。其实我是可以继续留下来的，而我没有。父母亲领我上车的时候还想留我，我知道父亲是想让我在家多吃点好菜，想我在家热闹些，而我只因不愿面对太多太多亲戚熟人千篇一律的询问，在父亲生日的那一天离开了家。家给了我温暖，给我所有安慰，而我给父母的却是如此回报。我想家，想母亲温暖的怀抱。二十几岁的姑娘了，每次回家都要跟母亲谈心到深夜，搂着她入梦。母亲是善良美丽的，她没有什么文化，唯一写过的信是写给她在外的女儿，每次还要叮嘱别让旁人看见，免得笑话她的女儿有个没文化的母亲。可母亲哪里知道，那就是我的骄傲，我炫耀的资本，我的珍藏品。想家时就回来吧，累了就回家休息一下，别太逞强了，身子要紧，母亲总是这么说，而听者泪已落下。记得从前在家时，母亲不让我在菜园里锄地，说我以后不用干这事，有我在边上陪着，她已经心满意足。如今每次回家像个客人，做点家务母亲也会抢着不让做。母亲一味地宠着她并不出色的女儿，我拥有这份深沉温暖的爱，还去奢求什么呢？只愿有一天能够带着父母去他们想走的地方走一走，陪他们听海，看日出日落，陪他们走一段日子。只愿有一天能够歇下来，不再奔波，让他们牵挂，有个温暖的地方让我停下，让他们安心。新年来了，做女儿的只想说一声爸妈，女儿真的爱你们，想你们，同时也祝天下所有的父母身体健康，新年如意。听友小张，1997年12月21日夜执笔。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应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恩恩常留，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低头，
这首徐小凤的《顺流逆流》，同时也是小慧想要送给芳华的。她说，你所有的缄默当中有常人不及的坚韧，尽管你所经历的丧失的痛苦他没有伸手，却同样可以领会。只希望芳华能够知道，在颠沛流离的人生当中有相似的灵魂可以做暂时的安慰。
笑声梦里恩恩上头，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
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肉头。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看
姐姐你好，自从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我便是夜色温柔的守候者之一。我是长沙工专一名大一的学生，高考前那场病破灭了我走进武汉大学新闻系的梦。那个做了那么多年的梦，那高三一年苦苦的拼搏，就这么化为泡影。你或许是哀极心死，我不带任何感情走进工专，淡漠的学习生活怎么也走不出梦破灭后所带来的阴影。昨晚听你念关于莫高窟的一篇文章，我禁不住动容。我喜欢西北，去西北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在高考后的暑假，我将它变为了现实。我跟两个好朋友带着平日攒下的钱和一张中国地图，一本有关敦煌的书，开始了自己的旅程。三个女孩带着三颗真诚善良的心，真诚地微笑着，直奔那个梦想许久的地方。淳朴善良的甘肃人接纳了我们三个满脑子幻想的女孩，用他们的真诚护送我们一路行去。甘南三颗草原、五味沙漠、酒泉、嘉峪关、玉门关、敦煌莫高窟、鸣沙山、阳关，最后定格在那个傍晚。荒凉的沙漠，天尽头红的落日，凄艳的晚霞，呜咽着吹过的风，大漠落日下三个单薄的背影，那一刻天地俱静，身心俱宁，泪水却没理由的悄悄滑落。不再流浪的心，安静的没有了声音，似乎已经找到了那个心灵上的家园。而如今一切都慢慢远去，走在陌生人流中，我左右顾盼，每个行人都行色匆匆，他们不会知道有个女孩在一旁将这些悄悄打量。我觉得孤独而迷茫，要的东西其实很少，可我找不到，找不到那种安定的感觉。外面下雨了，还在刮着风。谢谢你的声音给处在异乡的我带来温暖。祝好，胡燕敬上。 今天在池子村心最后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蔡琴的老歌，名字叫做《蓝色的梦》，时间是23:24。而今晚这个环节，也要稍稍的提前几分钟。就在这里，我们可能就要在文字音乐当中，慢慢的、永远的作别1997。然而，一个繁花盛开的四季，仍然是可以期待的。就让我们在寒夜当中饱含泪水，等待那一个慢慢的绿向天涯的大地。不管今夜的梦想的痕迹多么的清淡显微，我们都可以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为今后的人生做一个见证。也希望你寄信给我，可以把它写到41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你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夜深闻丝女，月落如金盆。子夜时分，愿为你侧耳聆听。
深夜思女，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人，没法可明寻。旧居中的钢琴，奏不出的爱恨，昨天的歌已变了音。
在上周收到的一封信中，有人对我说，他经常通过电脑的网络在网上跟别人交流。他觉得每个人都有倾听跟倾诉的愿望，尽管这些愿望很容易可以通过他身边的人而实现，但他们都放弃了。而在网上，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性别，改变自己的声音，改变自己的面貌，改变自己的身份乃至思想。听他这样说，我忽然发现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最起码在隐藏一些东西的时候，更多的也将真实的内心袒露。在电脑上的坦白，尽管非常真实，但是却欠缺诚恳。而在今夜的深夜私语当中，我们仍然开通了551-2066和552-9299。我可以不问你的姓名，我可以不知道你在哪里，不知道你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但是且让我们的声音在空中能够遥隔千里，仍然能够接触吧。节目中让朋友久等，我们来迎接这位拨打552-9299的朋友。你好吗？
哎，财经你好。
怎么称呼你？
哎，我姓刘。
姓刘。
哎，是的。
嗯。
嗯，因为其实可以说是那个97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吧。
哎，是。
嗯，但是呢，也可以说我是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嗯。
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吧，那个机会真的是很难说的。你说以前吧，我也经常听那个上人的节目，我总是觉得，哎呀，反正他总是做这节目啊，我有的时间跟他打电话。可惜呢，现在已经。就是说已经不可能有机会再跟你打电话，是吧？所以我就想，今天呢是97年你的最后一次节目，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你。我说还是机会还是要抓住的。
是。
哎，
对
的。
我觉得97年。并不让我感到有太多的得到，让我感到了很多丧失的一些沉痛的感觉。
哎，是的，是的。我其实给你打电话过来就是想跟你谈一下，我觉得97年我过得真的是，和平常年比起来，我今年子，我觉得我今年失去的特别多吧。
嗯。
怎么说？我觉得我今年真的可以说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以前呢，就是读书啊什么，但是今年呢，我真的是，而且这一次的考试也考得特糟吧。总之，反正我总觉得，反正那个97年也就这么两天就过去了，是吧？
嗯。
我就想，哎呀，98年重新开始吧。好运从98。
嗯，是，我觉得我从好像从一开始上学的时候就有变成这种思想。嗯。
每次年度总结的时候，或者列下年的计划书，我总希望从98年或者下一年的第一天开始，我的人生可以完全改观。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哎呀，反正就是那个，坏的运气就是几天就过去了吧。98年一切从头来。
嗯，我觉得。不管到98年年终之后会做什么样的总结，最起码在97年底有这样的想法，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慰藉跟鼓励。
哎，是的，是的，至少让我自己觉得有种希望嘛。
嗯，是，这是最重要的。
对的，
人只要还能够保持生机跟活力。
哎，对的，人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种想，有这种欲望，有这种想法吧，总是保持一点那个上进的那个想法，是吧？
是。
其实我开始的时候本来是说想早点睡的，但是呢后来不怎么回事了，睡不着。
嗯，
就打就然后就听了节目吧，而且刚刚听了那个顺流与逆流吧。
嗯，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说已经有10年了嘛，这首歌，但是我今天听起来我真觉得是就符合就是我今天晚上的心情吧。
嗯，
所以真的感触嘛，那时候一直真的不知道怎么说还好。
真的，
哎，
时光流逝很快，很多东西都已经改变了，但留在心底那份最亲切的感觉可能还在。可能你发现很多人以后都不能够陪伴在你身边，只有自己在顺流逆流的生活当中自己挣扎。但我觉得这种独立当中也有一份对自己的肯定跟一份从容，希望你98年能够拥有，好不好？
好的，好的，
祝福你，再见。
谢谢。
如果说人生如河流的话，我们真的不能够控制波涛的方向，上一秒或者是顺流，下一秒已成逆流。而在这样我们不能够控制也不能够预期的命运当中，或许只有为把握好自己，为自己保持一份生机跟活力，才是下一秒当中在江湖里能够自由遨游的绝对的把握吧。好，节目中我们来迎接这位拨打551216的朋友，你好吗？喂，
喂，
你好，
你是曹军吧？
是我，怎么称呼你？
我叫陈志渊，
陈，
南大一名学生，
农大的。
这几天来嘛，我的心情一直不好。
嗯，
就是这几天，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一个女孩子吧。就是，就是前面一段时间我。向他表达我自己的爱意，但是他当时就以他有男朋友的名义来回绝我，就是事后我经过仔细的那个看，我发现他没男朋友，但是我觉得我当时非常的有点生气，我觉得他不应该以这个借口来回绝我的这份爱慕情吧。
嗯，
但是事后我想想，我觉得他可能他做的也有他的道理。
是啊，
这几天嘛，我就是约了我们几个寝室的人一起吃饭吧，就是把他也一起叫去了，就是前这个周末看电影的时候他也去了，我就是一直觉得我非常喜欢他，但是我们班上有同学就说我他真不喜欢我，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这几天我心中一个事都非常的。非常的痛苦吧，是不是？
嗯，你觉得你有哪几个选择呢？你觉得你有几个选择？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觉得除了选择放弃之外，还有别的可能吗？或者你在鼓励自己？
我在电话机旁边，声音好小。
声音好小，是不是？那这样试着，能不能在收音机里听到我跟你谈谈这件事情，好吗？
好的。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因为心中对某人或者某事期望了太久，期望太长久太深远之后，就很难经受得起在一刹那突然坍塌的感觉。
嗯，